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制作的三圣菩提之法语次法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仍然延续上一集的主题，叫做学佛之基本观念。我们先为大家讲个典故，这是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里面的记载。摩耶夫人在往世，那一世叫做陆母夫人。陆母夫人生了一个太子，又一个太子，总共生了500个太子，其中499个太子，一个个都出家了。陆母夫人也都让他们出家。他们出家之后，个个都证得必知佛果。有一天，这499个必知佛互相约好了，一起回到皇宫，向父母禀报说，他们出家的利益现在已经得到了。这499个必知佛回到皇宫之后，就做种种的神通变化，身体上升虚空，一下子变作大身，遍满虚空，一下子以一身变作无量身，一下子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一下子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，就这样为他们的父母做种种的神通变化，最后发出三昧真火，燃烧色身，而取波涅槃。陆母夫人把他们的舍利全部都收齐了，在后花园建立了499个塔来供养，就是每天到后花园烧各种冥香，并唱诵偈乐来供养。这样供养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陆母夫人的最小儿子在这499位胸肠取波涅槃之后，他也成为必知佛。陆母夫人又帮他收舍利供养，就这样每天到后花园供养这500个必知佛塔。有一天，陆母夫人忧愁地说，我这么辛苦生了500个儿子，结果个个都成为必知佛，入了涅槃，都不发菩提心。于是陆母夫人发愿说，愿我供养他们的功德，以后不要那么辛苦生那么多儿子，我只要生一个就好，这一个可以成佛，利乐众生。往昔发了这个愿，所以后来当了佛母，生了悉达多太子，那位陆母夫人就是现在的摩耶夫人。这个典故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菩萨种性非常尊贵，生500个必知佛，不如生一个儿子发大心成佛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也能劝导儿女发大心来修学正法，那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。那什么是发心呢？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大心呢？华严经卷六说，尊重正法及圣僧，信敬三宝故发心。意思是说，尊重正法以及贤圣僧，由于信敬佛法僧三宝的缘故，所以发心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，拜托你啦，发心帮忙把这些食物吃完啦。其实那不叫发心，发心应该是在法上发心，就是发起身心立志成为菩萨摩诃萨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这才是发心，也就是发 菩提心的意思。因为如果想要修学菩萨的根本大法，就是要发起菩萨大心，才能堪受菩萨大法。如果不能发起菩萨大愿，只想求自了，那就不容易获得护法龙天诸佛菩萨的护念加持。所以我们也要勇于发菩萨大愿，说从今天起，我立志要当菩萨摩诃萨，并且这个发愿立志成为菩萨摩诃萨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众生，为了正法久住。接着再把大乘法中所说的法与次法一体奉行，这样具足菩萨性之后，想要明心正真如就容易多了。因为如来藏是菩萨藏，是三圣菩提的根本，必须具有菩萨性的人才能得这个菩萨大法。由于明心正真如是菩萨的根本大法，是大乘菩萨道的入道之法，从这个大乘法的见道开始，才是进入内门修大乘的法道。在还未明心正真如之前的修行，都是在修集见道所应具备的见道资粮。如果想要见道的话，就得要有证得这个法的福德因缘，也就是要发起菩萨心，得要是个大心菩萨，心量广大，才能堪受菩萨大法。所以如果资粮不够的话，就要赶快去修集资粮。大乘见道所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资粮，就是定力、慧力与福德。其中这个福德不容易修，但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没有福德配合，道业就无法更上一层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概略介绍平时导师《法华经讲义》第十八集里面所说的百福庄严。佛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六《法师功德品》说，十方无数佛百福庄严相，意思就是说，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诸佛如来都有百福的庄严法相。诸佛如来有32种大人相以及80种随行好，而诸佛如来的每一个大人相也都是由百福所成就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十方诸佛如来在因地行菩萨道时就开始修百福，使得将来成佛时的32大人相每一项都具足百福。而事实上，我们且不说成佛，光是明心见性乃至入地，就需要很大的福德来支撑了，更何况是成佛。所以如何修百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应该如何修百福呢？在平时导师的《法华经讲义》里面就说了，凡是每做一件善业之前，事前都先要做五种思维，等到事情做完之后，还要再做事后的五种思维来加以检讨改善。就这样，每做一件善业就有十种思维，包括事前的五种思维以及事后的五种思维，这样总共有十种思维，叫做十福。 所以十善业的身三业、口四业以及意三业共有十个善业，每一个善业都各有十种思维，就是事前的五种思维，再加上事后的五种思维，这样十乘十等于一百，叫做百思。这一百个思维可以使菩萨的身口意行更加的清净。接着，再透过这一百个思维，经过很长时间的修福当中，来圆满成佛所需的大人相。所以每一个大人相都具足百福，叫做诸佛的百福庄严相。所以说，修这个百福庄严，跟我们学佛人有没有关系呢？不但有关，而且非常重要，要勤修这百福之业。再说，修这个百福之业，只要修习久了，可以使人改头换面，因为可以扶除性障，使福德大大增长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有的人很努力在修福德，可是往往这边修得了十分，在那边却漏失了几分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如果懂得修百福的道理，就可以使我们所修的福德一分一毫都不会流失，都会满满的存入如来藏中。未来是这些福德要实现的时候，就会非常顺利，就不会有什么障碍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行善之前的五种思维，哪五种呢？就是离沙、劝道、赞美、随喜以及回向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离沙，就是远离沙业。一般说来，菩萨对于身业的沙业比较不会去犯，至于口业和意业的沙业，菩萨也要去避免去远离，因为口业的沙业很容易犯。就比方说，听到某个犯人被枪决了，往往随口就说死得好啊，可这话一说出来，也就有了口业的沙业，就是有了随喜沙。或者嘴巴没说出来，可是心中语言文字不断地说这个人坏透了，死得好，这就属于意业的沙业。菩萨对于好事随喜有功德，可沙业就不必随喜了。所以第一个思维，就是在答复人家的问话之前，先要有这个离沙的思维，其他的也就以此类推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先把这十种思维的内涵，先把它做一个了解，先把它记在心里，心里先有这个作意存在，这样力缘对境时才懂得要拿出来用。接着第二个劝道，这是说要去思维，我这么做或这么说，是不是附带有劝道的功德？是否有劝人家修学佛道的作用呢？接着第三个赞美，这是说回答人家的问话，不但要离沙劝道，还要有赞美。接着第四个随喜，这是说见善随喜，看见他人好事，我们要随喜赞叹，不能有比较或计较的心，这样不但可以除去自己的慢心以及嫉妒心， 同时又增加了一分随喜功德。凡事不比较，也不计较，因为一切都各有因缘。再说了，一切所做善事都功不唐捐，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象。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去勤修，未来的道业也同样可以快速增上。接着第五个回向，每天所做的一切善业记得要回向，回向可以使原来所做的福德功德有加成的效果。我们也可以把功德回向给好朋友，比方说您赶快来正法道场学法，我愿意把所修善业的功德乃至断绝正道的功德回向给您，以后您也可以断绝正道，这样他听了也欢喜，我们也增加了一分劝道以及回向的功德。以上我们概略介绍事前五种思维，接着事后还要做五种思维作为检讨改善。第一，加行进，这是说成就一件善业之后，那么事后还要加以思维检讨，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或者说我今天跟他讲的话是否恰当，我下一次应该怎么回答或怎么做会更好。这就是加行清净。由于这个加行清净又能使我们增加一分功德。接着第二，根本净，这是说事后检讨我当时那么说或那么做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不好的动机？如果是为了摄受他人、利益他人，这个动机就是清净的。这样思维以后又增加了一分功德。如果当时的动机是不清净的，那么下一次就要改进。如果能够这样去思维检讨，就会使根本改变为清净。接着第三，后起进，就是事后检讨说我跟他讲了那些话以后，之后我又做了些什么呢？这之后所做的是不是清净呢？还是带有染污的心去做呢？如果后期所做是清净的，经过这样的思维检讨以后确认了，这样又增加一分功德。所以菩萨您看，福德功德一直在增加。接着第四，离寻四害，这是事后检讨说我当时做这件事的作意是否远离寻视之害，是否不落在五阴之中。如果落在五阴之中，就是落在觉观之中，落在觉观之中就是落在生死法中，不离三界六道轮回之法。如果落入觉观的喜乐之中，就会被觉观所害，而轮转于觉观之中。所谓轮转于觉观之中，表示将会继续在三界六道中轮回。如果纯粹只是为了利益他人，就表示没有希求觉观中的喜乐，不落在五阴里面，这样就是远离寻视之害。如果换作是已经明心的菩萨， 那就要去检讨说，我这么做是否有转依如来藏的清净体性去做呢？如果能够这样子确定已经远离寻视之海，又增加了一分功德。接着第五，念摄受，就是要去摄受对方的意念。这个念就是意念、想念的意思，想念着要摄受对方。所谓摄受对方，不是想把他拉为自己的眷属，而是没有眷属欲，是要帮助他，让他得力，能够同入正法之中。也就是说，心中要以摄受的意念来为众生做事，心中无所求，不是为了要把对方拉为眷属，完全是以想要帮助对方、利益对方的作意来摄受众生。这就是念摄受，这样又增加了一分功德。以上所说，就是每做一件善业，经过事前的五种思维，以及事后再经过五种检讨，不但可以增长福德，也可以消除更维系的信障。这样时间久了，习惯了以后，同样是做一件善业，所获得的福德就不只是世间善法的福德，还增加了佛法中的十种福德。那这样十善业的每一业都各有十种思，合起来就共有百思，也就是百福。这个百福修学习惯了以后，未来成佛时，每一个大人像都具有百福。就像经中所说的，佛书百福毕，无比无等手。诸佛如来伸出来的金手臂，就是具足百福的金手臂。而实际上真要说起来，诸佛如来的金手臂不只是百福，因为还有种种的随行好。每一种随行好又各有许许多多的福德相随，这些福德在因地行菩萨道时就要开始努力去勤修。因为同样是在行善修福，如果懂得造作之前的五种思，以及造作之后的五种思，那么所修得的福德将会有加成的效果，可以使我们获得满满的福德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们继续谈学佛之基本观念。祝愿大家色身康泰，福慧增长，道业增上。阿弥陀佛。